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我们请看马可福音第十四章53节，然后55节到65节，我们跳过54节。马可福音第十四章53节，然后55节到65节，找到以后我们大家同声来念。
他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那里，又有众人司长和长老并文士都来和大祭司一同聚集。然后55不会要致死他，却寻不着，因为有好些人做假见证告他，只是他的见证各不相合。又有几个人站起来做假见证告他，说我们听见他说，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三日内就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他们就是这样做见证，也是各不相合。大祭司起来站在中间，问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一句也不回答。又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裂衣服说，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你们已经听见他这前往的话了，你的意思意见如何？他们都定睛看死的罪，就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又蒙着他的脸用拳头打他，对他说，你说预言吧。差役接过他来用手掌打他。那我们刚才跳过第54节，这个马可把彼得的事情穿插在耶稣受审的当中的这一句话是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因为这一段跟下一段所记载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出来一个很强烈的对比，那就是一个非常刚毅勇敢的耶稣跟一个非常软弱失败的彼得。那在这两者的身上，其实我们都可以学到宝贵的功课。马可福音到了14章以后，我们知道耶稣的生平就进到最后的几天啊，礼拜四、礼拜五啊，礼拜五就钉在十字架上。那在这个很短的过程里面啊，马可就对耶稣最后的这段时间有相当啊动人仔细的描写。那今天我们就是看到主耶稣基督被带到大祭司的面前来受审判。我们知道受审判的时候是需要有控诉的案子，但是我们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在那里刚毅英勇的站立来面对他生命里面各样的挑战。那这段圣经我们从四方面来思想，第一个是主耶稣面对强敌的对付，是第53节跟55节。然后第二，耶稣要面对虚假的控告，56节到61节的上半段。然后第三，耶稣基督要面对生命的挑战，就是61节下半段到64节。那最后耶稣要面对恶人的侮辱，65节。那在这样的一个大的环境里面，在这样的一个恶的势力的这个影响之下，我们看主耶稣基督怎么样来应对，然后从主耶稣基督身上我们能够领受学习
什么样的功课。第一，我们看耶稣要面对强敌的对付。耶稣是一个犹太的拉比，耶稣是加利利的一个流浪者，耶稣是拿撒勒的一个木匠，没有身世，没有地位，但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上帝所拣选的仆人，是耶稣是神的弥赛亚。所以这个时候耶稣要被捉拿到带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的地方去的时候，我们在圣经告诉我们，这边有一些人，那这些的人都是社会名流，是当地的士绅，他们是大祭司，他们是祭司长，他们是长老，他们是文士。那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对于主耶稣来说，对一个人当时的一个社会上的一个拉比，一个小老师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但是我们感谢神，耶稣基督他不受这些人的地位权势的影响，他能够勇敢的面对这些人。那这些人来做什么呢？这些人来做的事情是要寻找控告耶稣的见证，他们要把耶稣置于死地，目的是要处死耶稣。但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在这个公会的面前，祭司长和众全公会都在那里找耶稣的把柄，找耶稣的问题，找耶稣讲错的话，找耶稣做错的事。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却找不着，却寻不着。那为什么他们寻不着控告耶稣的把柄呢？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再是怎么样的圣贤，不管你再是怎么样的完人，如果有人要挑你的毛病，一定会找到把柄。我们随时会犯错，但是他们找不着。全公会的人，从大祭司、祭司长、文士、长老，从经学上，从政治上，从道德上，从各方面，他们都要在耶稣基督身上找毛病，找不到。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因为耶稣是无罪的，耶稣没有犯罪，耶稣从来没有犯过罪，耶稣也不能犯罪。但是耶稣是无罪的成为罪，好叫那些有罪的人可以因为他而称义。这是耶稣基督救赎的大恩。今天我们所信的是一位全然成圣、全然无罪的神，所以他们在耶稣身上寻找要控告他的见证，没有人能讲出一个是可以置他于死的。所以并且这里告诉他们说，他们所讲的见证也都不合，你讲的是这样，他讲的是这样。圣经说有两个见证人所做的见证都要肯定，但是如果两个人见证人所讲的不一样的时候，那就不能立成案。所以面对着这样的人，耶稣依然站立的稳。第二，我们看到56节到61节是他们要找虚假的见证。56节说，因为有好些人做假见证，见证告他，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合。57节，又有几个人站起来做假见证告他。那这边有两次讲到他们是做假见证告他。那是什么样的假见证呢？是什么样的假见证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句话，他们说我们听见他说，请大家注意， 这里说，我们听见他说，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请大家想一想，耶稣在什么地方说过这句话？耶稣在什么地方说过，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三日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所以我们讲做见证的是要 verbatim， 就是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一个一字不差的来讲出来。这也是为什么我鼓励大家背圣经的时候不可以背大意，这是背意思。我们知道就是有人说，那保罗啊其他的做些新约圣经的引用旧约的时候都是大意，那他们大意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引用旧约，有的时候是大概的意思。但是我们今天不是引用旧约的圣经，我们是要背神的话，所以我主张说呀，每个字都不要，一个字都不要错。那这里呢，他们是道听途说，但是扭曲歪曲事实。所以我问大家说，在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什么时候读过耶稣说我要拆毁这个圣殿，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三日之内就另造一个不是人手所造的殿？那在圣经里面只有一次主耶稣讲过关于拆殿的事情，那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基督洁净圣殿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他说，你们拆毁这殿，耶稣没有说我拆毁这殿，你们拆毁这殿跟我拆毁这殿，其实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耶稣所指的不是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所以他们说这个殿花了46年的时间才盖起来的，你3天就可以盖起来，所以他们想的跟耶稣所讲的不一样。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是指他的身体，所以耶稣第三日要从死里复活，因为他把身体当作殿。约翰福音有解释，但是马可福音没有解释，但是马可福音里面所引用的圣经不是所引用的话，是把话放在耶稣的嘴里，然后再来控告耶稣。所以他说，我们听见他说，我要拆毁这殿，这人手所造的殿。耶稣，我们的身体其实也不是人手所造，是神所造，神用尘土造人，是神手做的，不是人所做，所以他们想的是人的殿，三日之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他们想的还是殿，但是耶稣讲的是身体。那怎么办呢？耶稣说的跟他们说的不一样，耶稣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一个控告，这样的一个假的见证？这里告诉给我们看到说，他们的见证是不真，他们的见证是各不相合。当一个见证，当一个控告的案件临到我们的时候，当这个控告的内容是不对的时候，我们怎么办？耶稣对虚假的见证所表现的态度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怎么样？61节，耶稣却不言语，一句也不回答。耶稣却不言语，一句也不回答。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方法，我是最好的方法。奥古斯丁曾经祷告说：“主啊，救我脱离自我辩论的情欲。” 大家喜不喜欢为自己申辩呢？那张博士说，我们心智的倾向会破坏心灵对神的信心，就是说心智就是我们的 intellect， 我们的 intellectual 的 mind， 一直在想一直在想，我怎么样可以解释这个问题，我怎么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心智的倾向会破坏心灵对神的信心。当我们要去解释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来相信神。所以奥古斯丁说，我一定要为自己解释清楚，我一定要叫人明白。但是我们人之常情，所以奥古斯丁祷告说，主啊，救我脱离自我辩论的情欲。然后张博士在结绳为主 这一段是在结绳为主里面所记载的。张博士说，我们的主从来不解释什么，我们的主从来不解释什么，他让错误纠正自己，错的东西有一天自己会发现他错了。我在生活里面，在侍奉里面学了很重要的功课，我很少讲这些事情啊。92年我们教会要建堂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点摩擦，有些人对我有很大的误会，那我们就觉得误会嘛，应该去解释解释，所以就约好了误会我们的人一起去解释，坐在一起解释，你知道吗，越解释越糊涂，本来不该讲的话因为要解释所以讲出来，而讲出来的这句话又带进去另外一个事，而另外一个话又带进另外一个事情，就解释来解释去解释到最后，双方面眼睛脸皮都变得红的。而解释完了以后，不光是没有解释的清楚，反而加深了裂痕，加深了裂痕，最后是分裂了，这些人就离开了教会。那以后我就在想，为什么要解释？为什么要说你对？为什么要他们明白？弟兄姐妹，我这个事情学了大的功课，我以后再很少，几乎没有，谁误会我就误会吧。有些时候有些人也把话传到我的耳朵里面，说什么人怎么误会你了，怎么我说误会就误会，我说我不了解。有的时候甚至于在台上做的报告下面听了又有误会，说这个报告不清楚，我说不清楚就不清楚吧。我如果再解释的时候那又不清楚，我不要去弄清楚，你怎么样领受就怎么领，事情会真相大白。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当人家说你说我要把这个殿拆毁了，三天以后再盖另外一个，耶稣心里知道 That's not what I said， 那个不是我说的，我没有这样说，但是耶稣也没有告诉他们说我没有这样说，你就说吧。所以耶稣一言不答，一句话也不说，因为是错的，因为他们是乱讲，因为他们是套用的，因为他们把这个意思歪去了，我们不需要解释。所以误会呢不需要解释，越解释越糊涂。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现在没有，不是要讲那篇文章，也写过一篇文章，就讲到这个误会的事情，有好多种的误会不需要解释，几乎所有的误会都不需要解释。耶稣没有解释，耶稣他们 quote， 他们说我们听说他这样说的时候，他根本不讲。我想这是我们每个人试着去学习，在我们生活中当人对我们有误解的时候，只要我们做得对，只要我们做得正，我们不怕人误会，当人误会的时候不需要解释。第三个，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看到的是耶稣面对生命的挑战。大祭司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那这是一个
可怕的挑战。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可怕的挑战呢？这是一个生死的挑战。因为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谁敢自称是神？当自称是神的人是该死的。那前面的控告耶稣一言不答，因为是诬告，是假的，是歪曲的。那现在呢，现在是大祭司质问他这句话的时候呢，是真的，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回答，耶稣说我是。看到没，该讲话的时候要讲，不该讲话的时候不需要讲，要为自己的错，人家误解我们的地方不需要来申辩，说随便你讲，我不要出声，我也不告诉你我怎么说的，还是你说的不对，不理你，不出声。但是当人家挑战我们的信仰的时候，耶稣说我是。耶稣说你是上帝的儿子吗？耶稣说我是，并且他说你们必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坐天上的云将，更是让他们知道说我是那个以来的弥赛亚，并且我要回到神宝座的右边，与神同掌王权，有一天还要再来。那这些话呢，就把大祭司的头搞昏了。他们说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事情，他们的反应是什么？63节，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你们已经听见他说前往的话，因为这是不可以讲的，这个不是任何人可以来宣称说我是神，我是有神的权柄，可以。所以他听到他受不了，他问大家您的意见如何，他们就都定他该死的罪。弟兄姐妹，耶稣为他的信仰要付上生命的代价，他要承认我是神的儿子。当他承认我是神的儿子，也就是说我是神的时候，在当时的犹太人的心目中，这是前往的话，这是该死的罪。但是这是事实，耶稣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为他的信仰，为他的身份，为他所肯定的付上代价。对啊，大家知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他的罪名是什么？两个罪名，一个是宗教的罪名，他是神的儿子，他为这个犹太的律法大祭司说他是该死，他是一个政治的罪，他是犹太人的王。那这在牌子上写，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的罪在法律上，在十字架上，在人的面前是神的儿子，是犹太人的王。那耶稣真正是担当世人的罪。所以我们看到信仰跟生命的关系。耶稣面对信仰的挑战，最后一个，耶稣面对恶人的侮辱。在65节有三句话。第一个是他们吐唾沫在他的脸上，想多一点的时候你就会心很难过，他们吐口水在耶稣的脸上。第二，他们蒙着他的脸用拳头打他，你再想一想。然后差役接过他来用手掌打他，他们把耶稣当作一个什么人？耶稣真是受了垮下之辱，他在受这样的羞辱的时候，他也没有反应，没有反弹，因为他是正人君子，他是无愧于良心的人，他甘愿忍受 羞辱
与辱骂，为的是因他受的鞭伤，我们才能够得到医治。耶稣在宗教的法庭面前受着严酷的控告、诬告与侮辱，但是神子耶稣起立不动，依然面对最大的挑战。而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学习几件我们可以用在我们生活里面的功课。第一个，我们看到历代以来都有许多的人，他们要在耶稣基督身上寻找控告的理由，但是直到如今，耶稣的尊名仍然被亿万的人所尊崇、所敬拜，因为他是至圣至尊，是上帝无瑕疵的羔羊。所以告诉你，你信的是对的，要为我们的信仰失守。第二，我们也会被人误会或者误告，唯一可以证明我们清白的就是不开口。听得懂吗？唯一可以证明我们是清白的就是不开口、不解释、不申辩，让错误纠正自己。第三，为了信仰，我们要肯付上代价，就是死也在所不惜。历代的圣徒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为信仰舍弃生命。但愿我们也能够在生死的关头仍然能够认定主耶稣是主。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差遣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这样活生生的摆在我面前，让我们这些追随他、相信他的人可以学效他的榜样。我们的人生不禁都是风花雪月、烈日高照，我们许多时候是死因幽谷，是痛苦难当。但主啊，不论在什么样的境况，让我们跟随耶稣，学效他的榜样，在信仰上坚定，在生活上圣洁，以致我们可以与主同行，奔走哥哥他善的道路，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